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上次我们的课程，上次我们讲到了救恩史，我们说历史，尤其是以色列这个天主特别拣选的民族的历史为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也为我们的旧约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上这个简单的把我们的圣祖亚巴郎、以撒格、雅各伯，我们他们的故事我们稍微做了一个简述。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圣祖已经进入到了哪里呀？雅各伯和他的12个儿子已经进入到了埃及，因着古生若瑟在埃及成了宰相，所以他们去那里，在埃及度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遇到了大饥荒，他们去避荒，不得不去在那里重新安置他们的家业。因为在埃及，天主特别垂顾了古生若瑟，使他能够提早将粮食储存下来。所以古生若瑟在埃及位居了首相，也就是宰相的位置。雅各伯和他的全家迁居埃及，但是数朝以后，新的法郎不再知道关于若瑟家族的故事，而且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生育力又很强，不断的繁衍，人口众多，使得埃及法郎认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强迫他们做苦工，让他们建城。后来我们说天主召叫了一位伟大的领袖，能够使他们从埃及当中带领他们出来的人物，那就是谁？那就是美色。天主要美色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家，这个受欺压的地方。但是由于法郎的阻挡，法郎的心硬，你想一想，谁愿意让自己的苦工干活的人离开，对不对？所以说，哎呀，他便百般的阻挠。天主便借着美色向埃及实行了10个奇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给埃及的10个灾难，最后一个是杀长子。所以说是法郎允许埃及人的离开，只是后来法郎又改变主意，每一次这样，每一次改变主意，最后亲自带着兵，然后去追捕以色列人，还想再把他们拦下。这次天主再借着美色发现奇迹，让以色列民安全地渡过了红海，而埃及的士兵怎么样子？却全军覆没。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到了西奈旷野生活，天主更在西奈山与以色列民建立了盟约，并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最后美色带领以色列民往预许的福地，但以色列民怎么样子？哎呀，沿途是抱怨，没吃的吧，没喝的吧，路途艰苦吧，等等等等。甚至他们又想起了那个时候在埃及，是不是他们是虽然苦，但是起码我们有肉吃，等等等等。他们不再信赖上主的保护，而且埋怨美色，因此天主实行了惩罚，要他们在旷野里过40年的漂泊的生活，直到离开埃及那一代的人都死去了，下一代人才能进入那预许的福地。就是连我们说伟大领袖美色也在进入福地前去世了。那美色之后谁接了他的班呢？我们说最后由若苏厄带领余下的以色列民进入可拿罕地。所以说这就开始了一个慢慢的向可拿罕回去，把自己原先的地方慢慢慢慢一点点又占领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自若苏厄过世以后呢，以色列民呐、一时间便群龙无首。这时如果各支派选举新的军事领袖，不过只是怎么样徒增各族间的矛盾而已。事实上他们的连年战争啊，人们也不愿再谈论军事征战，他们也渴望和平，并且啊能度一个安定的生活。那以色列支派这样子的话就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呢、只有同盟联邦的关系。维系他们力量的那就是靠若苏厄在史罗建立的会幕，他是全以色列民的宗教中心。虽然如此，他们仍受到克纳罕地的宗教信仰影响，开始崇拜偶像，道德也因此堕落而受到天主的惩罚。他们不断受到克纳罕其他民族的攻击侵袭，所以和平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这个时候当以色列民遇到了敌人或他们受迫害时候，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就想起了天主，并求天主来救援。而仁慈的天主便会召叫一些人物当他们的领袖，领导他们抵抗强敌，这些领袖就是我们的民长。所以若苏厄之后，我们说慢慢他们就进入了一段什么时期？民长时期。当他们尤其是出现了被侵略、被攻击，就会有一些人物，如同民长一样，来开始带领他们反击。历史告诉以色列民，当他们忠信于上主时，他们便会繁荣安定。他们若是离开了天主，或者是敬拜外邦的神明，与这些神明怎么样子，然后在一起，他们必定会败于敌人手上。但是他们只要悔改啊，并回归天主的怀抱，天主也必定兴起如民长一样的人物，带领他们对抗外敌。那我们会看以色列的民长时代，天主为了拯救以色列民族不受外族的侵袭，兴起了一系列的英雄式的人物来带领他们。随着历史改变了方向，以色列民经历了以往的悲惨状况，慢慢他们觉得呀，他们要和外邦民族一样，需要一位君王来带领他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天主便兴起了一位热爱他的人，撒母耳先知，让撒母耳先知做选立君王这项任务的中间人。以色列民不断地面对强敌的威胁，开始要求一位君王带领他们对抗仇敌。撒母耳在天主的命令下立撒乌尔为以色列民族的首位君王。但可惜的是，撒乌尔有时候没有遵从天主的命令，所以天主呢又吩咐了撒母耳给若瑟的儿子达卫抚有，选立他代替撒乌尔做以色列的君王。我们说达卫敬爱天主，又是出色的领袖，因此圣经说天主时常跟他在一起。撒乌尔死后，犹大支派在赫贝隆拥立达卫为王，另一方面呢，在北方的其他各支派却拥立撒乌尔儿子伊什巴尔为王。然后相助伊什巴尔的阿贝乃尔妥协于达卫，承认达卫是北方各支派的君王。这样一来，达卫逐渐的得以统一全国，他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后呢，然后就把首都呢设在了耶路撒冷。达卫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了司法、税贡、军队组织等等制度。他聪明地把象征以色列十二支派合一的节约之柜和会幕迎进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达卫深明 选民最大的使命不是建立人间的强国，而是承认对天主的承诺，保持对亚威的敬礼。他真正的伟大之处是让以色列完全体现选民的这个民族性。达卫更希望建造一座雄伟的圣殿给天主，但是天主却要把这项工程留给他的后裔去完成。纵观达卫的一生，对天主的信仰始终如一。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是一位宗教家，的确是一位以色列民族史上一位不朽的伟人。纵使他免不了人性的软弱，弱点瑕疵，但他勇敢的悔改，甘心接受天主的惩罚，这也是难能可贵的。那达卫死后呢？他的儿子撒罗满继位为王，他用了好多不同的方法与邻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曾与多国的公主通婚，又与外国签订了贸易协议。他用了7年去建造宏伟的圣殿，工程完竣后，他命令司祭把天主的约柜移在圣殿的至圣所，满全了父亲的心愿。那时以色列国繁荣安定，经常说连舍巴女王也来进贡，除了财富外，还带来了很多外邦民族的奇风异俗。以撒罗满的才智，本可以使以色列走上强国之途，可惜到了晚年呢，他跟随了外族的这些妻妾呢，是不是敬拜外邦的邪神，使这光荣的时代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昙花一现，留下了以色列亡国的祸根。亲爱的各位，我们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简短的走过了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可能你会觉得过得很快，但是我们提到的每个人物的后面，它都有丰富的故事。这都是在我们旧约里面记得很清楚的。所以说之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看，看每一个人物，看每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大致的把这么一个框架，把这么一个脉络给大家传一下，是告诉大家天主怎样使他的救恩就在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尤其他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以色列的历史中去呈现，去传递，然后去达到他的圆满。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救恩史去概括，我们停止在撒罗满王这里。因为从下一个时代开始，那就是以色列国王国呀开始走向了衰败还有灭亡的时期了。那时候他在他们生命当中，在他们历史当中永远不可抹灭的一部分。好，亲爱的各位，那今天就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怀着信德，怀着感恩，去重走天主的救恩。愿我们把我们这份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